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利米书的第五讲啊。那我们今天看的是从16章一直到20章啊，从16章到20章。那这边他并没有讲他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啊，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他开始觉得服事上有压力了啊。你们服事的时候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很轻省很愉快，还是压力很大啊？会不会想要不想干？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种想法啊。如果我们比较起耶利米的话啊，你会发现，哎呀，我们现在很幸福啊。你看他也是到一个地步不想干啊。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哪些神的仆人不是神，到后来说，哎呀，我不想做了，然后想说干脆我死了算了，对吧？有没有到一个地步会这样子，对不对？啊，表示说，哎，这个你的服事就是尽到神所给你的命定啊，非常的沉重啊。但是再怎么样的沉重，其实都有神的恩典啊。那我们看哈，耶利米他这一生当中啊，他的人生过得怎么样啊？你们这一生过得好不好？差强人意了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那我们如果跟耶利米比来讲啊，你知道他蒙召的时候几岁？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大概十几岁啊，我们讲说他年幼的啊，我们讲大概他已经懂事了啊，我们算他大概 teenager 啊，十几岁。然后他服侍总共有多久？四十多年了啊，四十多年，从这个约西亚王的第十三年开始啊，在西元前的627年，一直到西元前的586年至少啊，那这个将近有四十年的时间，甚至可能超过四十年啊。那他这一生怎么样？有没有过得？你被神呼召之后是不是过得很平安顺利啊，然后子孙满堂，然后恩典祝福满满，我们不常常耶和华祝福满满的、啊、是吧？耶利米的祝福有没有满满的？没有办法，因为他生长在那个时代啊，我们世代这个世代跟我们上一辈的啊，你们这个年长的啊，你们这世代就比较辛苦了，对不对？你们还经过战乱啊，我们从来没经过战乱。那从中国大陆来的还经过文革啊，有些苦难在这当中，所以我们比较起来是实在是很幸运啊。那耶利米算起来比较不幸，是因为他呼召他的那个时代是很悲惨的时代啊，那是犹大国要灭亡的时候啊。那犹大国要灭亡之前，他们的国家非常的乱，很多败坏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蒙召啊。那在蒙召的过程当中啊，神又给他恩典啊，可是从人看来这个不是恩典啊，不是祝福啊。为什么呢？你看他这一生当中很坎坷啊，他又没有结婚，他没有结婚啊。我们等一下看到在第十六章啊，那边有提到说你不要去结婚，也不要生孩子啊。我们现在当然神呼召不一定了啊，如果天主教的话啊，天主教的话那就很严格啊。如果你要真的要服侍神的话，成为神父成为主教的话，那你真的要守独身啊，就跟耶利米一样啊。所以比起天主教，我们基督教还比较幸福一点，我们还可以有我们的家庭啊这些的啊。那他不只是不可以结婚生子，他也不可以去参加人家的宴会，宴会不可以参加啊。那丧礼可不可以参加呢？我所爱的朋友这些，在以前他们很看重丧礼，对不对？所以死礼拜也不要去，意思就是说，哎呀，那你这个亲人朋友都走了，你都不去的话，那你跟他们什么？你跟他们绝交了哈、啊、意思是神叫他们叫他断绝这个社交的关系啊，叫他守独身啊。然后呢，哇，那他这个做监制也很辛苦，对不对？那看到这些世上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可不可以为他代祷？神说你也不要为他们代祷，那我要做什么呢？耶利米这被神呼召做什么？你就传讲神的话啊。那传讲神的话也好了啊，那如果祝福的话人家要不要听？人家就喜欢听。偏偏讲的话是什么？责备的话，审判的话，人家怎么样？人家就不喜欢听了啊。所以耶利米实在是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看十六章，那之前啊，你看十五章啊，十五章的第十七节啊，他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啊，因你使我满心愤恨。”你看讲义啊， 讲义这边就是讲到可以描写他的一生啊，他的一生真的是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亲人，甚至啊，他的讲到说他的兄弟、他的父亲啊，都以诡诈待他，其实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耶利米啊，真的是不通人情，对不对？你这个人不通人情，表示你 EQ 不好啊。我们当中有没有 EQ 不好？服侍的人有些人 EQ 不好，EQ 不好你就跟人家就互动就很糟糕了啊。所以他的兄弟对他不好，他的知己朋友也对以诡诈待他，他的父亲也这样子对他不好。那我们说是他自找的，你看他这样子的样子，人家怎么会喜欢他啊？但是没办法，神要他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服侍啊，我们讲先知耶利米所做的工作是不是人做的？真不是人做的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在服侍的时候就是哎呀真不是人做的啊？焦米勒牧师跟我们讲说啊，你要做牧师，你要做服侍的话啊，如果你非做不可啊，你不做你会死的话啊，那这样的情况你才要做。如果并不是说你不做就会死的话，那你最好不要做啊。因为牧师是不是人做的？他说牧师不是人做的啊。你看耶利米的情形，你就感觉到真的不是人能够做的啊。那当然是谁能够做呢？
那王牧师当时没做的是怎么样？
我当时做的怎么样？不是人做的，可是神做的，对不对？对，那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没有神的呼召的话啊，你做不了多久，做了两下，你觉得哎呀，好，碰到一些挫折，你就做不下去了。可是有神的呼召，你再大的挫折啊，再大的逼迫，你也会从神得着恩典，得着力量啊。你看耶利米是这个情形，保罗，我们看到保罗啊，保罗他碰到的环境压力大不大？
大，
大啊，肉体上的、精神上的也大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做牧师啊，有人讲说牧师百分比啊，得忧郁症的比例蛮高的啊。对，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得忧郁症的啊。我们看以利亚就是那个像得忧郁，因为他要想死嘛啊，寻死，表示说真的是压力很大，大到一个地步啊，你承受不了。但是呢，神要给他恩典，耶利米也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他感情很丰富，哇，看到一些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啊，他会跟神讲啊；看到这些人很流离失所，他会哭啊。对，你感情越丰富的话，你就越容易受伤。以前老牧师跟我讲说哈，你要服侍的话，你要学习什么？学习你的感情不要太投入啊，不要太 involve 啊。你看到有些伤心难过的事情啊，你要赶快把它放下来啊。但如果你一直看到哟，可怜可怜，你跟他一起哭啊，哇，你完了啊！你这个，你的感情可能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你就没有办法承受。耶利米他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他跟人的关系也是很好啊，他很喜欢，他有自己朋友，有父亲干嘛？可是神却叫他说：“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就让他就是破坏了他跟人之间的关系啊。那神就开始跟他讲说：“你就把我的话传讲出去。”可是那个话都不是好听的话。啊，让他真的是在这个国家当中，在社会里面哈，在家里都不受人的欢迎啊，所以他一生服侍40年，你看到头来怎么样，一场空，对不对？好像什么都没有啊。可是呢，我们看神借着耶利米哈，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哈，耶利米他自由蒙召，一生侍奉超过40年哈，从人看他没有享受人生的欢乐啊，他。处处是以神为中心，他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感觉啊，所以他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啊，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啊，因你使我满心愤恨啊。所以讲到说哦，他的感情是以神的感情、神的眼、神的心体会啊，他周围的人事物啊，所以他身处在一个邪恶动荡的时代啊，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他的子民的时候啊，神不许耶利米有私人感情，断绝他跟社交情谊啊，甚至禁止他为百姓代祷。那除了传达啊、传讲严厉的信息之外，他什么事都不要做。所以耶利米担负这个沉重的使命，成为那时代的见证人啊。那但是他成就了神所命定的旨意啊，把这个信息给留下来啊。所以我们现在读耶利米书，虽然读的哈也是满头昏花的哈，但是这当中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耶利米的心境，其实你就可以体会到神的心境啊。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胜啊。好，所以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耶利米的心境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叫做先知的难处啊，耶利米他遭遇到这么样哪些的难处啊。 首先我们看十六章他看到的是一个荒凉的景象，不只是他所在的犹太地耶路撒冷即将成为荒凉，他的人生啊也是一个荒凉的一个人生啊。那他亲眼目睹国家的败落啊，同胞流离失所，在这个悲惨时代神不许他享受家庭之乐啊，家庭是很温暖的，我们看到外面虽然有很多风风雨雨，但是家里呢总是温暖的避风港啊。他也断绝他的社交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跟亲人的关系啊。然后因为这个地将要成为荒凉啊，感情上的欢乐跟哀哭都要止息啊。所以神跟他讲说，你不要结婚生子，你不要参加那些婚丧喜庆的事情啊，现在很欢喜快乐，可是接下来呢可能马上就那边哀哭了，那丧礼要不要参加呢？丧礼也不必了啊，到处都是人死了啊。刚开始难得有一次丧礼，大家很伤心难过，可是如果死的人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个也哭不出来了啊。你发现在战乱的时候，你看在集中营里面啊，刚开始一个人死了两个人死了是件大事，把他埋起来，到后来哇一批人一批人死了，那种啊眼泪感情都麻木了啊，感觉不到了啊。所以第一个他叫他，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啊，因为我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啊，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啊，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啊，必在地上像粪土啊，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所以你生下来的孩子将来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在当时啊，大概百分比啊，能够留下来的可能只是百分之几而已啊，所以大部分人都死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生的孩子将来你就要受苦啊，与其受苦的话倒不如怎么样，不要生出来了啊，算了啊，所以你不要去生这个孩子啊。那其实之前啊，神已经讲到有一个情况啊，我们上礼拜看到，你看第十五章啊的讲到他境内啊，人死了很多，在第七节啊，我在境内各城门口哦，用簸箕剥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了嘛。哇，这个儿女死了，很伤心难过，对不对？哇，然后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啊，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寡妇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孩子死了，对不对？一下子哇，这个他们去打仗，或者是人都死了一大堆哈。忽然多了这么多的寡妇啊，然后我使灭命的五经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身上，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竭啊，那尚在白昼日头忽落，他啊暴愧蒙羞。你生了这么多的孩子，哇，我孩子很多，对不对？可是这些孩子怎么样？都死了，哇，你的伤心难过更是悲惨啊。所以我们看到像这种情形啊，真的是一个悲惨的景况在这里啊。所以神吩咐耶利米说，你不可娶妻，不可生儿养女啊。那与其生的儿女要面对死亡跟痛苦的话，倒不如不生啊。就好像是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因为他们犯罪的关系，他们做父母的就好像受了咒诅一样啊。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怎么吩咐人的呢？神造人是叫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不对？啊，神也跟那个以色列人百姓讲说，哈，哎，你进到我所带领你们去的流奶与蜜之地，哈，在那里的话，神会怎么样？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律例的话，我就要使你们生养众多，哦，也是一样啊，在这地方有很多的儿女，你们的妻子没有一个不能生育的哈，就而且生的很多，所以生产能多生孩子，其实代表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在这身上哈。可是在这里呢，神却要他独生，意思说神的祝福不在他们身上，神要给他们的是咒诅哈，咒诅就是他们面对死亡哈，所以就不要生算了。所以神就已经命定降下审判，到处都有死人啊，像是粪土无人葬埋啊，被刀剑和饥荒灭绝啊。现在并不是说啊，难得有一个人哈，他神收回他的气息啊，他就死了，这个不是哈，他是在一个战乱还有饥荒，你知道在饥荒当中可能死人就很多啊， 在饥荒，在中国大陆哈、啊，曾经有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死的人也是很多哈、啊。我听说他们讲到说，记得那个年代的时候，哇，真的是到处都有人这样子走了哈、啊。还有瘟疫啊，你知道瘟疫在黑死病进到欧洲去的时候啊，他们统计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了，啊，甚至有的全村人都死光了啊，所以表示有个大量的死亡啊。那大量的死亡这种情形，在上个世纪就有啊，上个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啊，世界大战真的是哇，真的很悲惨啊。那一次如果是这个东京这个被轰炸的时候，有一次东京都被轰炸嘛，死了十万人啊，十万人就这样死了啊。为什么？因为都是木造的房子，火都烧起来啊。那广岛长崎的那个原子弹一死就死了多少人啊？那前阵子他们也在纪念，在土耳其啊，土耳其那边有一场战役啊，就是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在那个两军啊在那边交战的时候，在那边长那场战役下来，总共死了12万人。哇，你想想看，这个人数是大量的死亡啊。所以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统计大概苏俄死了3000万人啊，我们中国也死了上千万啊。所以这个千万啊，我们这个时代很难去想象啊。那在战乱时间就是这个样子，太平天国啊那个之乱的时候，据统计也超过千万人，上千万人死了啊！你看，在末世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六章讲到说，羔羊揭开这个印啊。你知道末世一定会有一些灾难啊，那灾难包括很好几种，战争啊，现在战争是局部性的啊，地震，我们看到在尼泊尔忽然之间啊死了多少人，那。上千人，已经上万人哈，超过万哈。那教会啊，我们有少数民族的牧师在那边啊建立教会，他开了24个那个聚会点，结果呢，他们那里的哈有一个同工被地震的时候被房子压了就死了。那会有他们算一算，总共大概有300多个就这样走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是地震，东南亚海啸的时候死了多少？二十几万啊，就一场海啸啊。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人命啊，有时候在一种情况之下真的是好像是不值钱啊。那这个就是其实也都在神的手中啊，生养是从神来的，但是收取呢也是神所收取。神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百姓所犯的罪啊。你看到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揭开这一个印，有没有啊？你看那个，看看这边所描述的啊，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啊，然后就有权柄赐给他，然后第四节啊，有一个马出来了，是红的，有权柄赐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什么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啊。在异象所看到的这个啊，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个仇恨啊是人犯罪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四匹马啊，第四个印，第七节，我听见有四活物当中有一个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叫什么？死。哇，这个名字不大好，对不对？阴府也随着他啊。然后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啊，然后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你看看这个。以后还有啊，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四分之一的人还继续啊，就是将来会有这些，而且是怎么样？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那我们看到耶利米的情景，就是在犹大国他们要灭亡的时候，神降灾给他们也是这个样子。神跟他们说，你会被刀剑、饥荒灭绝，你会被飞鸟还有地上野兽做食物啊。所以这个表示说，人的性命是最已经是没有价值了。我们本来是很尊贵的，可是因为罪的关系，最后神的审判下来，我们就变得就没有价值了啊。所以你就要独生，你不需要再生，你生下来的啊，这个不是带给你带来欢乐啊，而是给你带来悲哀，因为神的审判已经要临到那个地方啊。好，接下来他又说哈，你看在第五节啊，我说耶和华如此说。好，不要进入丧家，好，不要去哀哭，也不要去为他们悲伤，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 人如果死了的话啊，我们去安慰他，对不对？我们需不需要安慰？在痛苦当中、哀伤当中，好，神会赐给我们安慰。可是神却说怎么样？我要把慈爱、怜悯、平安夺去了啊，那你就不要去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葬埋，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是好头光秃。这个用刀化身，使头光秃啊，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了。中国人如果是去上架的话，你要留胡子，不可以剃去。可他们有个习惯，就是把那个头好把剃头剃光哈，然后呢，再来就是用刀化身。啊，在欧洲也有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要纪念这个人死了的话，你要怎么办？你化身，化身痛不痛？
痛啊，
很痛啊，对不对？啊，痛就哭了，对不对？所以要纪念自己啊，很伤痛，痛到一个地步，然后就刺自己啊，这样子啊。这个《国家地理》杂志我看描述有，当时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习俗。可是神的百姓其实不应该守这样的习俗啊。在这个利未记那边有提到说啊，不应该守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啊。生命记的第十四章第一节啊，那边提到啊。所以，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习俗啊，所以神就说你不要去那个上家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会有大量的死亡，死亡变得是一个很寻常的事情啊。然后而且呢，你无从得到安慰。过去你去上家干嘛？你要安慰他吗？现在你去那边，你都不能安慰他哈，你也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但是跟我们讲到说哈，我们所盼望的有一天会有新天新地，可到了新天新地之后会是怎么样？不再有死亡，对，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啊，因为啊过去的事情已经过了，神要把一切都更新了啊。所以跟我们将来所要进到的那个新天新地来比的话，现在这个世上暂时的，我们一定会面对死亡，面对伤痛的事情啊。但是神却跟我们讲说，将来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啊。那以前人他们看这些事情哈，进到上家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很重要的事。在传道书第七章里面讲到说啊，你要去造上之家，强如去宴乐之家啊。为什么？我们看这个经文哈，所以传道书的第七章，我们常常会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啊。第一节讲到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啊！真的是有一个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纪念他，对，想到他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啊。那偶尔有一次两次这样子，但是如果一下子大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家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啊。所以在以前来讲，去招上之家是蛮重要的啊。第二节他说往招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件大事好，可是如果碰到这些灾难灾祸临到他们的时候，死就变成一个很寻常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那里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神会使那些宴乐的子息啊，然后第七节讲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剥饼啊，为因此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这个就是当时丧礼的一个习俗啊。那这边第八节接下来讲说，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宴乐的家就是欢喜快乐的啊，跟他们一同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还不要结婚典礼啊？哇，到处都是死啊，敌人都攻过来了，要不要有结婚典礼？不要啊，对，因为你欢乐不起来啊。你知道希特勒有没有结婚？最后他结婚了啊，他跟他的情妇，一个情妇伊娃哈。后来结婚是在那里举行的婚礼，是当苏俄的红军要攻陷柏林的那最后一刻啊，那时候他在那种防空地下室那边啊，地下室那里啊，讲说最后怎么办，我们都末日到尽头了，怎么办？还有什么事还没有做的？一个哎，我还没有结婚，这个伊娃这个情妇很忠心的跟着他啊，好几十年哈、啊。那最后你有什么愿望？就是我希望啊，我要，因为我们都已经准备要自杀了，要死了啊，要死之前我要跟你结婚啊。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办了一个婚礼啊。所以这个后来这个记载被披露出来了啊，就是后来希特勒要在死前自杀之前，他就举行了一个婚礼啊，跟他那个情妇哈、啊，很久在一起，但是没有结婚的那个哈、啊，举行婚礼。那神说这个是耶勒的事，要仔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哈、啊，啊，不管面对死亡，面对欢乐的事情，神都说你们都不要去碰。可是将来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不再有死亡。那新天新地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欢喜快乐？那是一个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羔羊什么婚娶的时候到了啊，所以你参加婚礼的话都是满心快乐的啊，满心快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形，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是一个羔羊的婚宴，在那里呢也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不晓得希特勒在婚礼当中是不是欢喜快乐啊？不过他们一直喝酒喝了很多啊，可能就喝醉了，他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了、啊。好，这个就是耶利米神教他不要做的事情啊。然后呢，神又跟他讲说：“你将这些话指示百姓啊，在第十节啊，说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或攻击我们呢？他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灾难临到我们啊？”我们会不会有时这个样子啊？灾难临到我们，为什么这事情临到我们啊？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双子星大楼倒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为什么神为什么允许这样做啊？”在那边讲啊，神难道是没有看到吗？啊，神为什么不保守我们啊？那后来怎么样？后来那个格里汉的女儿啊，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她就在讲说啊，你知道神，你们现在在问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你们算算看，算算那个账啊！从1960年代的时候，你们说在教会在学校里面不可有祷告，啊，在教会里面不可有谈论这个宗教的事物。那在法院里面，法庭法官的办公室里面不可挂十诫。你们把神都赶出去，赶出校园，赶出法院，赶出美国。那到最后，当这个灾难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竟然问：哎，神啊，为什么这个灾祸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就是人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灾祸临到他们竟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的罪孽嘛啊，已经神已经跟他们讲过了啊，好，我们面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罪孽呢啊，然后神就跟耶利米说，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的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啊，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啊，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啊。所以这个事情，你看他们做了这个坏事，都还不知道啊。我们人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有时候我们已经背逆神、远离神了，还讲说神啊，为什么这个灾祸临到我们啊？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啊？啊，最后呢，所以我就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你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不向你们施恩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被盗的报应啊。所以人哈、啊，你要知道，愚昧人哈、啊，因无知而灭而死亡啊。愚昧人就是说，你真的是不晓得啊，没有智慧，不知道说你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那所以其实神一直在警告他们啊。甚至还责备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事情比你们列祖更甚啊！因为我现在差遣先知来一直不断地警告你们，你们还是不听，你们还是枉梗。然后神的降灾，记得哈、啊，神降灾祸不是一下子就把他们完全灭绝，刚开始是一点一点先找一个敌人来把他们打败了，这是一个管教，你知道吗？他们还搞不清楚状况，还是一样去拜别神啊！所以一点一点到后来，到最后来神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耶稣在这个世上来的时候，他也说了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些有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你们在过去所看到的啊，如果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的话，他们早就悔改了啊，可是你们却还是一样的不悔改啊，所以同样的耶利米来了啊，还有很多的先知一直来提醒他们，一直责备他们，讲的话都应验了，可是他们还是继续背道啊。所以最终的结果，神就是要将他们灭绝啊！好，再来我们看第14节啊， 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列国上来之永生神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他们列祖之地。这句话有点绕口，在讲的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过去认识的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耶和华就是当初领我们出埃及进到哪里，迦南地，哇，牛奶与蜜啊，给我们这些丰盛的产业啊，他们所知道的是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叫做使无变为有。对，我本来一无所有，现在你竟然给我这个啊。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认识的神是这样的啊，神的恩典祝福都给我们，好不好？很好啊。但是神还有另外一面，对不对？神还有哪一面呢？神还有一面就是说，神给你这枚恩典祝福之后呢，怎么样？把恩典祝福我借用一下，可不可以？把你收回来，好。然后呢，收回来之后我再给你，啊。但是我们通常愿不愿意把它给神？就像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的例子，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圣经上讲说他是死无变为有的神啊，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死无变为有的神就是我从神领受恩典祝福，我相信神这位。可是呢，神有没有试验亚伯拉罕？神有试验亚伯拉罕。神怎么试验亚伯拉罕？就说你把我给你的这个以撒怎么样，你把它献给我啊。那亚伯拉罕很挣扎，对不对？你愿不愿意把它献给神？所以当他愿意献给神的时候，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不只是死无变为有，而且是叫什么？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四章。所以我们想到说神祝福我们，这个信心我们有，但是说神让我们失去了之后，神还会祝福我们，我们就有点没信心，对不对？放在手上的比较安心一点，对不对？如果神要我们就说把你我给你的你把它拿出来，我们就不肯啊。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要学的信心的功课啊。你看在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啊。那之前呢，你看第十八节啊，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做了多国的父啊。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啊。所以相信神就是要赐福给我，相信神就是要赐福给我啊。所以如果我们只认识神只是这个层面的话还不够，我们还要认识怎么样？他会说你要把我给你的把它奉献给我，你愿不愿意给？我们常常不愿，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更多的更大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第一个说，你们以后所认识的我这位神呢不再只是说领你们出埃及地的啊，带领你们进到这个迦南地的神啊，而是怎么样？是把你们分散到列国去，可是将来我会把你们收回来。你还有这个信心吗？很多人可能就没有信心了，想说神已经把我们分散在列国，我们国家亡了，怎么可能这个我们还会恢复呢结果神有没有做恢复的工作？有神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是神教导我们一个功课我们真的所要认识的这位神真的是不只是从德的这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愿意交托按着他的旨意，他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他的信心就会更大所以有时候神把我的事工拿掉的时候，你不要担心神会恢复神把你所爱的拿走的时候，你愿意顺服的时候神会给你更大的恩典祝福好，那接下来第十九节这边也提到说有打鱼的是吧？十六节是吧耶和华说，我要将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还有打猎的。打鱼的是谁如果讲到打鱼的话 彼得就打猎的是谁？你知道打鱼好像就是撒网哈，像神的子民好像被人家就像是鱼，就像是也那个就是人，我就成为鱼肉，人为刀俎啊，我们中国人有这样讲的哈，就是说神的子民会面临许多仇敌的攻击，那仇敌不断的在攻击他们的时候啊，那他们会到最后是一无所有啊，他们藏到山洞里、岩穴里，这些人后来都被抓出来了啊，在阿摩斯书第九章里面有提到啊。以色列人他们跑到各地去，这些敌人仇敌就把他们全部抓出来，好像是网鱼的啊，你抓鱼的时候你的网就抓得很细，一网打尽啊，一个都逃不掉啊。所以这个就好像是仇敌会兴起这些攻击啊。如果打鱼的话，我们会想到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啊，他们这个是常常打鱼的啊。打猎的话，我们会想到巴比伦啊，巴比伦在创世纪第十章里面提到有一个叫尼禄的，尼禄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啊，猎人，猎户是专门打猎的啊。那他的国的起头就是巴比就是巴比伦啊。所以你从这里看到这个仇敌，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啊，因为以色列啊、犹太他们最后呢，生死存亡的光头，要么就投靠埃及，要么就投靠巴比伦。那这两边哈、啊，他们两边都不讨好啊，最后的结果他们是完全被他们啊完全灭绝了。所以仇敌会把他的百姓全数掳去，没有人能够逃避啊。但是耶利米他相信认识神的全能啊。那他也知道有一件事情，他后来有讲哈，我们看在第十九节哈，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然后列国呢，列国人必从这地极到你这里来说，我们列祖所承受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造神，这并不是神啊。然后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哈。所以将来的一个情形是，外邦人他们以前拜很多的偶像都是虚无的，可是将来他们都要认识神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啊，在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把他们从偶像当中回归认识神啊。所以这个是神所应许，也真的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现在很难想象说真的是从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啊，原来只是犹太人所认识的神，可是现在呢，全世界呢都接受了这么样的一位神啊，万国万民都接受了啊。神在耶利米书上他就已经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章啊。十七章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文啊，就是十七章的第九节啊，我们也常常引用，叫做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啊！但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啊！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耶利米所服侍他面对的啊，是这些诡诈的人心啊。那他开始形容的时候，你看第十七章第一节啊，他说犹太的罪，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啊，你要把它记录的啊，记在什么地方呢？是记在他的心板上。为什么用铁笔？为什么用金刚钻呢？心太硬了哈，心太硬了哈。你用平常的这个哈塑胶笔，你写刻不下来哈。以前他们写字有时候写在一个泥板上面，对不对啊？泥板上面的话还软软的时候，你还可以在那边刻一些字啊。哇，这个硬邦邦，嚯、哦！你拿那个木头能刻吗？以前楔形文字都是用木头在这边弄的，很好写，啵啵啵啵。可现在呢，哇，已经硬邦邦了，非得用铁笔啊，用金刚钻啊。所以神的话是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但是呢，这个他们却心里非常的刚硬啊。所以这里在形容哈、啊，耶利米他要传讲神的话，那你会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抵挡啊。那所以他的服侍那个时代是代表一个邪恶的时代啊。那他面对的群众，他们的心里都是满怀罪恶，心里都是诡诈的啊。所以第一节那边提到他的罪是用这个血啊写在他们的心板上。那第九节有提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所以表示说他们的罪哈、啊、已经坏到一个地步，坏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没有办法得赦免。这边有提到说哈、啊，刻在他们的心板和坛脚上啊。那坛脚所代表什么意思呢？坛脚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献祭，现在祭坛上面，祭坛的是一个四方形， 它的四个有个角啊、哦，那个角形是做什么用的呢？通常生寄生要迁到那边宰杀的时候，就把它绑到那里。还有一个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向神献祭，那个血出来之后，剩下的血要怎么处理呢？就把它涂抹到坛的四个角，涂抹到坛的四个角，代表说以色列全会众啊、哦，因为四方啊、哦，所有会众都要在赎罪日的那天到神的面前，啊、哦，跟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就说啊，哎呀，然后向神认罪。你要向神认罪的话啊、哦，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的心要什么？心要柔软。你心硬的话，你会不会认罪？心不会认硬的话，你就不会认罪啊！爸爸跟你讲你错了，那你怎么看都没有错啊，那对不对？你就转不过来，这就怎么样？你的心就是硬硬邦邦的啊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心不柔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悔改啊！所以为什么讲到坛角？坛角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赎罪日那天血是要洒在那边啊，可是你的心如果刚硬的话，你就没办法回转。你总是认为我哪有错，我哪有错啊？以前哎，我跟你讲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弟兄，当他小时候啊，就是被爸爸罚啊，为什么呢？他做错事，他把弟弟哈、啊、带弟弟去玩的时候过马路啊，爸爸说哎太危险了，这样不行，然后回来说你知道你做错什么事吗？他说我不知道，跪在那边哈、啊，跪在墙壁上啊，然后面对墙壁，然后等你想通了再过来吃饭，结果他跪了半天，怎么样？还是想不通，然后人一直跪啊，爸爸说你这样错了，他说我没错，我哪有错，我带弟弟出去玩有什么不对呢？哦，还是不悔改，还就不能吃饭，还是妈妈心软了，妈妈心软，可他的心还是硬的，还是不肯悔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心刚硬不肯回转的话，最后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审判啊。好，那我们看了有一个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啊。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如果我们一直不肯悔改，神会不会给我们机会？神会给我们机会吗？神会不会告诉我们？会告诉我们，一直要我们回转，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一直不肯回转的话，不肯悔改，神最后会什么？
任凭。
第一个，他先任凭啊。任凭之后呢，哇，你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啊！你看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啊，那第四节那边讲说，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对不对？神一直用慈神爱说，就是叫他们悔改，好话也说了，然后硬狠的话也说了，可是还是不肯悔改，你竟认着你什么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按个人的行为啊所行的报应他们。所以神给我们机会，可是犹太人他们的心像什么？刚硬，必须用铁笔用金刚钻才能写在他们的心板，才能刻在那个坛角啊。所以到最后，如果你还是不肯啊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最后的结果神就任凭。但其实话说回来啊，悔改啊，悔改的心是神给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那边讲啊，悔改的心是神给的。所以有时候神他会让我们的心哎稍微柔软一点啊，因为神在做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回转。如果你这时候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你还是不肯回转的话，到最后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神就任凭啊。《使徒行传》在第五章三十一节那边讲说，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你要悔改才能够赦罪，这是神的原则。但如果你硬是不肯悔改，最后的结果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啊。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提醒啊。那他说他们的儿女，接下来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在高冈上青翠树上和坛啊的坛和木偶上如何如何的啊。本来这些儿女们啊，而你们应该是要接受耶和华的律法、神的教训，可是如果你一直犯罪，一直在那边拜偶像啊，离弃神，这些儿女们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也会跟随你啊，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面啊。所以为什么讲说，如果你犯了罪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儿女？会，我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啊。所以如果 我们看到有很多他的背景有犯罪啦，或者是偶像，或者是暴力倾向的那个啊，就会影响他们的儿女啊，所以最后他们也会陷到这个网罗里面啊，最后把你的财物还有很多东西就掳掠给仇敌啊。那为什么呢？神要降这些灾，是因为神的子民刚硬不悔改啊，最后的结果神就把他们啊掳到巴比伦去了啊。那接下来啊，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绑背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这人有祸了啊！那他这边开始这个讲的话啊，就好像是一个很智慧的话语在那里啊。依靠人的血肉绑背，不依靠神的，这个人就有祸了啊！可是我们偏偏喜欢什么？依靠人啊？为什么喜欢依靠人呢？因为看得见，对不对？神在哪里？神看不见啊，神在我们的心灵啊。那最后的结果，你依靠人的话，那个人有祸了，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之居住的险地啊。情况最后的结果就像他枯干了，他最后会死了啊。但是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所以这边有两个对比，一个是依靠人的，一个是依靠神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啊，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炎热我们可以讲到那些试炼患难的时候他不惧怕，但是如果依靠人的话，试炼患难一来的话完了，一下就干了，一下就死了，所以最后的结果会是这个样子。祸福之道其实就是有两种，一个就是要依靠神，一个是在依靠人。依靠人的话就是有祸，依靠神就是有福的。所以神其实已经指示他们了，神把生死祸福指给他们看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智慧去选择该做的事情啊。那在第九节开始啊，就讲到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啊。那耶利米他讲的话就好像是很智慧，他以箴言的形式来说出智慧的话啊。他提醒啊以色列人他们要仰望神啊，当你仰望神的时候，神就会光照。神一光照就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和自己的败坏啊！如果神不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怎么还蛮好的啊，蛮体面的啊，挺好的，没什么不好的。可神一光照的时候呢，哇，发现自己是污秽败坏的。但污秽败坏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啊，我们可以从神得到恩典啊。那也看到人的有限。可是如果神不光照我们，哎，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什么都有啊，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依靠。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离神离得远哈，因为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哈？你看第十一节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啊，鹧鸪抱的不是自己下的蛋，有一种鸟哈，它下了一个蛋哈，啊，之后呢，它就飞出去，然后哎，别的鸟进来也在那窝里下蛋，就把它原来的蛋把它踢走，啊，那个蛋就下在它的上面哈。”来那个窝里，他回来的时候看到，哎，怎么会有一个这个哎蛋还在嘛？啊，所以他也糊里糊涂的，他就继续窝啊孵，孵到后来呢，是别人的，不是他的啊。那那个那只鸟他也知道，所以他知道你不是我妈妈，我吃完你的，哎，翅膀硬了我就走了，我就管你，啊，那就是这个样子哈。如果你不是按着神所给你的恩典祝福，你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其实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啊，在神里面，神是永恒的神啊。可是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呢，你最后所得到的是什么呢？都是那些败坏的东西，最后都要归于无有啊。人的心也是一样啊，人的心比万物更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心，谁能够拯救呢？只有神啊。神，大卫写一个诗讲到说：“求神为我造什么？”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所以这个心，我们知道自己的心败坏，哎呀，很绝望。可是没有关系，谁会给我们？神他就会给我们哈。我们看到哇，这个心硬邦邦，像石头一样，也没关系。神会给我们什么？肉心啊！大卫说：“给我清洁的心，对不对？造一颗清洁的心。”那个"造"那个字是创造，创造的意思就是原来没有的。制造啊，我们讲制造的是在一个已经有的上面，我们去做一些东西。可是这个心呢，大卫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那个造的原文是创造，也就是说，我原来没有这颗清洁的心，但是你可以给我，好，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所以我们需要从神那边来得着这颗清洁的心哈。同样的，这个新的原来是实心，在以西结书第36章26节那边也讲到哈。那他要给我们一个肉心，然后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听从神的话？因为我们的心刚硬。当我的心柔软的时候，听不听啊？你发现就很容易听了、啊。你在聚会里面被神摸着倒在地上的时候，哇，神啊，好啊，什么都好了，对不对？啊。可是就怕你一起来之后又恢复那个实心哈、啊，所以这个讲到说哈、啊，神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哈、啊，他的灵要放在我们里面，啊，那他要给我们的是这个是在天上所积的财宝。可是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话哈、啊，我们所得的都会归于无有哈、啊，所以我们的盼望哈、啊，我们的盼望都是在于神哈、啊。接下来你看第12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啊，必写在土里啊，因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所以，真正我们要跟神接上线啊！我们的盼望都在于神。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真的是我们就一无所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啊，他鉴察我们的心，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啊，他会给我们做。那接下来啊，耶利米就向神呼求啊，因为耶利米他传讲神的话啊，人就不断逼迫他，他面对很大的压力、恐惧还有忧郁啊。那服侍的人都会有这个倾向啊。你知道戴德森啊，后来有人发现他可能是得了忧郁症啊，他服侍很大，对，可是大到一个地步，你知道那种压力大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内外交迫啊！有多少人啊？这些人都是依靠你啊！比如说他的同工，这些钱这些是从哪里来的？他知道凭信心，神叫他要凭信心，那但是那种凭信心都是到最后一刻才出现的，一次两次三次，你的心脏如果不够强啊，哇，你还很难去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服侍的人压力很大，大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是要求神来医治你，向神呼求啊！我们看保罗的情况啊，耶利米的情况也是这样。保罗情况啊，我们看保罗的情形，然后比较自己，你就比较安慰一点啊。真的是跟保罗是没得比，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啊，他在面临有些人跟他挑战啊，挑衅他说：“哎，你到底使徒还是不是使徒啊？”哦，他本来不想讲，好，你逼得我讲啊。好，我就讲一些话了哈。我讲这些话是有点愚妄哈，因为我自夸嘛，自夸都是讲愚妄的话哈。但没办法，我非得做一次的愚妄的人哈。你看他说，好，我怎么样啊？你看在第十一章，彼得后书，好，对不起，哥林多后书，啊，讲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23节，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哈，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啊！你的智力看有没有比我更强的哈？受鞭打是过重的，貌似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不多了5次，每次39下，40剪1下哈。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1次啊，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遇着船坏3次哈，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你到哪里都哪里都是危险，患难跟着他，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啊，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啊，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讲这是外面的，对，里面的呢，还有为众教会所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啊，你看了他的资历怎么样 ？Resume， 哇，这个好，太好，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第一名啊！所以他碰到这样的情况，压力大不大？
大。
可是呢，他怎么样？他是很忧郁吗？还是很喜乐？他很喜乐。我们说，哎，这个是有点已经啊崩溃了，还是怎么样子啊？搞不清楚状况。他为什么可以喜乐呢？他得了秘诀，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就因为他很软弱嘛，对不对？他怕不怕？你不要以为说很勇敢，被打他怕不怕痛？人家杀他，他怕不怕死？ 他人家以为他不怕，对不对？哇，保罗你太厉害了，对不对？后来他说，其实我告诉你们，我很怕。然后如果要夸的话，我告诉你们有一件事情啊，有一次我偷偷的从城墙下垂下来，我怕死了，你看他们要杀我，他们就哎，我赶快就逃了，对不对？哦，你看保罗临阵脱逃啊、哦，就是怕死鬼啊，我们讲这，哎，我真的很怕死啊，但是呢，我很软弱，对不对？啊，甚至还有一个问题，他身上有根刺，架在他身上，然后三次求过主，主说怎么样？主有没有跟他讲说，哇、哦，我听你的祷告，把刺拿走？
那恩典也没用。
他三次神都。耶稣都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继续那个刺放在你身上吧。所以你碰到你的困难的环境，哦，主啊，把这个困难环境拿走。然后主怎么跟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继续担你的困难吧。你看了不会昏倒了啊？但是呢，他却怎么样？哇，这个太好了哈、啊！因为你看在第十二章的第八节哈、啊，他说为这个身上那个刺哈。啊，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啊，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什么？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时，啊，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我软弱，我就向他呼求。”最怕你不向他呼求，你向他呼求，他就给你什么？给你够用的恩典啊，让你哎能够胜过这些啊力量。所以到后来哈、啊，哇，他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在监牢里面大家苦哈哈的哈、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监牢里面在那边笑口常开的？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失常了哈、啊？可是保罗在监牢里写的这个书信啊，我们在外面都很自由的，结果我们还苦哈哈的，对不对？结果他说，哎。你们搞错，我在里面写信给你，我这带锁链的使者啊，告诉你们，你们要干嘛？要喜乐，表示你们都没喜乐。你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如果你看腓立比书，他就一直说你们要喜乐，要喜乐啊。你看，他说我这个带锁链的使，你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哈、啊，他说我靠主什么，大大的喜乐啊。因你们的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了啊！你们向来啊，所以我思念你们，我心里还是很喜乐，然后我并不什么都不缺乏啊。然后我无论什么境况，第十一节都可以知足，这是怎么样？我已经学会了啊！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你们与我同受患难，都是美事，都是好事，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他能够讲这些话啊，他凭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每次向神呼求啊，他软弱的时候，他就从神那边得着恩典啊。所以耶利米也是一样啊，耶利米跟神呼求的时候，就求主，求你来医治我，我便痊愈啊；求你拯救我，我便得救。回到耶利米书啊，第17章啊。然后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啊，你还是要回到神那里啊。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他叫他的话应验吧啊。耶利米讲了这么多话啊，哎，发现不是马上应验的啊，有时候要过好久。所以这些哎，你的话还不应验，一定是假先知啊。因为在当时有很多自称是先知啊，马上就应验了那些话啊。那他们以为说先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攻击他啊。所以他就向神来呼求哈，所以你面对这样的压力啊，只有向神呼求，你才能够胜过这样的困难啊。如果你不向神呼求的话，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你会 burn out 啊，你会甚至得了忧郁症等等的啊。那过去呢，我们看哈，他也曾经跟神求过医治的啊。你看到在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对不对啊？他曾经这样说嘛啊？难道你带我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说啊，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来啊。耶利米啊，你不要看环境啊，你看环境看人的话，看自己，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会完蛋啊。所以神已经告诉他说哈、啊，你要回转。我就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 好，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啊。把宝贵的跟卑贱的，宝贵的是从神来的，卑贱的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啊，环境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情，你把它分别出来，哇，你就可以做我的口啊，你就可以成为啊，我就可以救你脱离这个环境。问题还在不在？还在啊，但是他们却不能够伤你，环境不能够把我们压倒啊。所以保罗也是为什么能够胜过这个环境，是因为他的软弱，他向神交托，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呼求祷告的时候，虽然面对这些困难的环境，他就交给神，神啊，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来审判他啊！所以他并不是为着别人来攻击他，他去为自己辩护或者去攻击他们、反击他们，不是哈、啊，他把他交给神，然后让神来为他们伸冤啊。好，那接下来啊，这边他讲到说安息日啊，那之前讲到说哈、啊，将来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有个灾祸的日子啊。前面讲到有三次提到灾祸的日子，这边接下来提到安息日啊。安息日守安息日其实是律法当中啊，讲到是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叫我们守的十诫当中的一个啊。守这个安息日是要纪念两件事情，一个是纪念神的创造，他是全能的神啊，什么都可以；第二个是纪念他的救赎，救他们离开埃及啊。所以我们借着守安息日啊，我们就有对神有一颗依靠的心，知道说，哎，他是全能的，他是能使无变为有的，好，他也是能够恢复我们，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会拯救我们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守安息日的时候啊，神就会让我们啊，在他的恩典，在他的遮盖保守之下啊。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真的守安息日的话，我就使大卫的宝座上有人在做，我必使那些献祭的事情啊、燔祭啊、平安祭的事情一直有，啊，这表示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景况啊。所以耶利米他在一个平民的门口就跟他们说，可是因为在当时安息日的时候，人们进出城门口还背着担子，这些都是违反安息日，所以他就提醒他们，你只要在神里面守安息的时候，神就应许保守他们，但是如果你不守安息的话，这个城门就会被火焚烧，这个城完全会毁灭。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章，十八章很有意思，是讲到一个比喻，在窑匠的家里的比喻啊，他说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和列国在神的手中就好像是什么窑匠手中的泥土啊。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窑匠哈？这个陶土，如果你去陶艺店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玩，有两个轮子在那边转，那个泥土都黏巴巴的哈，很好玩，也很柔。所以做，你可以用这个泥土做这个，哎，做坏了你可以再换一个啊，你可以重做等等。泥土是软的，对不对？在软的过程当中在做的啊，所以神他有他的主权，他要做这个啊，用这个泥土做或者用那个泥土做都可以啊。所以他就提到说啊，列邦就好像是在我的手中啊，我论到有一国有一邦，我要把它拔出拆毁毁坏，我就做这样的。另外一个呢，我要建立栽植，我就这样做。所以意思就是以色列人跟列邦在神的手中就好像是手中的泥土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保罗有没有引用过这个经文？保罗有引用过这经文，他引用这个经文是在讲什么事情呢？在讲神的主权，对吧？神的主权，那这个泥土有没有他的主权？有没有他的意思？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我们在他手中好像是傻乎乎的，好像被神这样子啊捏啊揉啊，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我们看一下啊，在罗马书的第九章，所以有人讲到说预定论的时候啊，哎呀，我们都被神命定，我们的这个命运都不能更改，神要我们灭亡就灭亡，神要我们得救就得救，有没有道理？听起来有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罗马书不是这样讲吗？罗马书的第九章的第十九节啊，他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为什么能够抗拒他的旨意呢？啊，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然后保罗就说：“你这个人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神有他的主权，他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够抗拒啊。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是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对，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神啊，为什么把我造的鼻子不够挺啊，眼睛不够大啊？”然后窑匠难道没有权柄筹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啊， 要彰显神的愤怒的话，他就做一个卑贱的啊，那或者说一个好的器皿等等，这都不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有人就讲说，哎呀，我们得救不得救，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自己有没有自己的反应？其实是有，因为你看到这个比喻就是从耶利米这边来的啊。耶利米他讲到说，神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这个泥土是软的，对不对？软的还有没有救？
有
救。硬的话呢，那就没救了。所以头软的时候还可以啊。你看，他说，你看，我要拔出拆毁毁坏啊。你看第八节，我所说的那一帮，哎，我现在要拔出拆毁毁坏了，我一想到是这个样的啊。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怎么样？我就必后悔。你看，如果他们转个性儿，对吧？那我就后悔。所以人有没有他的责任？他有他的责任。好，人的意志也有责任。所以这个是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其实很多在神学上一直争论的问题。但是这里我们如果讲到这个陶土或者这样的时候，并不是说陶匠完全的绝对的主权，他也给泥土有一个机会啊。如果他悔改了，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降祸于他。那另外一个呢，如果我应许要建立灾职，我要赐福他们，如果他有转性了去做恶的话呢，我要不要去惩罚他们？他说我就要惩罚他们啊，因为这边讲说，这些我要建立灾职的，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我的话，我就必后悔。哎，神又后悔，哎，又改变心意，不将我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啊。所以现在你对耶路撒冷说，你们要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你们都当回头行你们所要行的善啊。所以从这个陶匠的比喻里面讲到说，第一个，神有他的主权，但是呢，泥土呢必须是柔软的，你要有能够回转，听到神的话你回转，神就会后悔。本来神定义要惩罚你的，后来就不惩罚了啊。神，而且是如果你有回转行恶的话，神本来要应许要赐福你，神就不赐福了啊。所以这个情形是这个样子啊。那后来我们看到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所行的都是这个邪恶的事情啊。那最后呢，神就跟他们讲说，我就要惩罚你们啊，因为人们弃绝神啊。他们提到以色列的民行了一件可憎恶的事啊，第十三节。原文是以色列的处女啊，处女原文可以讲到童女啊。我们新约蒙召也是要成为童女，许配给基督的啊，所以我们的心要完全向着神。如果一个童女已经是许配给神的，可是我们又去爱上别的，没有单单去爱神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呢？啊，神就会被弃绝了啊。所以同样的，这个神的百姓后来他是弃绝神啊。他去拜很多的偶像，最后的结果就是被仇敌所吞吃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仇敌哈，他们说要来谋害耶利米的话啊，第十八节，他们就说啊，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什么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啊。耶利米算什么？你看我们这些好阵容强大啊，有祭司、智慧人跟先知啊，那这个都不能断绝，我们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啊。耶利米的信息是从神来的，可是他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是好表面守那些宗教仪文，可是他们心里没有神的道。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道，你就不会接受神的话。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抵挡他，为什么？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心里没有我的道啊。但是说，如果你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你们就知道我的话是不是出于神。所以也有一些人，他们接受耶稣，一些法利赛人啊，像尼哥底母啊，像加玛列，我们看到他们都有一些神的智慧在那里啊。但如果你们没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不管你的头衔是祭司、智慧人啊、先知啊，这些哈，到最后都成为一个抵挡神的势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社会的这些显达哈，他们齐心抵挡耶利米，正如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都抵挡他啊，列邦万民都抵挡他啊。那同样末世基督再临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都会不断的去抵挡他。这边提到祭司讲律法啊，那祭司是本来他的职责就是要讲解律法。那旧约律法原来它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如果你凭人的私意解释的话， 这些属肉体的条例很可怕啊，就变成一个定人罪的指一个死的指示啊，变得人的遗传啊，后来结果呢，跟神的诫命的本意跟那个精神就会相违背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说哇，那时候他们已经累积了很多人的遗传吩咐啊等等的啊，但是却是背弃了神的诫命。祭司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哈，智慧人也是一样啊。智慧有两种智慧，有一种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另外一个智慧呢是从地上来的智慧。天上来地上的智慧都会把人家带到败坏啊，地上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啊，所以只有从天上来的智慧才能够真正认识神啊。然后这些先知，这些先知说预言，他们有没有恩赐啊？他们有恩赐，看到很多东西图画啊，但是问题是这些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不是每个先知的话你都要去相信啊。他看到的很多东西在灵里面看到很多，可是如果他是本己心发预言，不是从神来的话啊，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你就会受到仇敌的欺哄，神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啊，最后他们会信从那个虚谎，所以你要小心啊。如果你太去一直跟他们发现那个都不是从神来的哈，不知不觉哈，你就会相信这些不是从神来的东西啊，那些东西都会把你们引到一个错谬跟虚谎里面啊，啊，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原则。那后来我们看到耶利米就跟神诉苦了啊，跟神诉苦说，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啊，然后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孽，如何如何的。哎，我们看到哈，旧约的时候，你碰到一些委屈的事情，你跟神诉冤，对不对？诗篇里面也看到很多嘛，哈。哎，神啊，我的仇敌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打他？你要干嘛的？可是我们新约可不可以做这样祷告？哎，为什么旧约可以，新约不可以？
新约要爱。
新约要爱，旧约为什么可以？因为旧约啊，耶稣还没有来哈，旧约是建立在律法的精神，旧约律法的精神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所以这是旧约的一个正义的原则。所以你碰到有人抵挡你，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攻击你的话，你就跟神讲，神啊，他用石头打我，求你也让他被石头打到啊。有一个经文讲到说，哇，我的仇敌啊，好，神啊，你去审判他，好。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把他的婴孩摔到石头上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婴孩丢在石头上啊，所以这是旧约的律法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可是新约我们祷告就不再是那样祷告啊，你要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所以如果你的祷告说神啊，处罚他，哎，你还是旧约的吗？啊，所以记得我们虽然是新约的啊，新约的精神就是饶恕。你要爱仇敌，因为圣灵来了，耶稣的爱进到我们里面哈，我们就可以爱。耶稣的爱没有进来，我们没有办法爱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第十九章哈，是另外一个比喻哈，破碎的瓶啊。耶和华如此说：你去窑匠买那个瓦瓶，你刚刚去窑匠的哈，那是他后院在那边做还没有烧好的啊，他的店门口那边买的都是瓶子，你去买一个。那这个瓶子呢，你可不可以再搓揉啊？不行了，如果这个不好的话呢，那你怎么处理？就要把它给摔破了哈。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不同于窑匠手中的泥哈，瓦瓶是做好的成品，已经定型，不能改变了哈。如果它是坏的话，只好将它打破哈。所以如果心里还柔软的话，还可以悔改，你还有机会啊，可以得赦免。可是如果心里刚硬的话，最后的结果只有等候审判了啊！所以这个原则我们要掌握住啊！希望我们的心现在都还在柔软啊，神还在塑造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说已经定型，已经硬邦邦，那就惨了啊！他说：“你去新嫩子谷宣讲啊，他带谁呢？带百姓中的长老，还有祭司中的长老去。新嫩子谷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的南面啊，在约书亚那边有提到啊，约书亚记有提到新嫩子谷是在。”耶路撒冷的南界哈，那它那边有一个门，那个门的名字叫哈瓦西哈，哈尔西哈。这哈尔西的意思就是瓦片的意思。好，原来新嫩子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在南边，那边有个门。在马拿西王的时候，记得哈，马拿西王他做了一个很坏的事情，就是为巴利筑坛，然后他是儿女金火。那金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新嫩子谷。所以就在这个南边的哈，那边有个山谷啊。那后来呢，约西亚王啊当政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偶像全部拆掉了哈， 拆掉之后呢，也把那个原来的新嫩子谷那边有个叫妥菲特，妥菲特的意思就是那边焚烧，就说你要献你的儿女的时候，他那边有个大的偶像在那边烧啊烧啊，然后就把儿女丢下去啊，所以那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啊。所以神说你们在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后来约西亚就把那个地方给拆了。拆了之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很败坏的地方，他就把那个地方给他污秽。他要怎么污秽呢？很简单啊，你要把这个地方污秽，人家都不想去的话，你要把那个地方改做什么？改做垃圾场就好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要讲说，哎，这个是不是他们以色列有个地方叫粪场门哈、啊？就是那边他们这些排泄物、废弃物啊、脏东西全部丢到那边，好看你在那边还拜不拜那些偶像？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哈、啊。新嫩子谷，你把瓦片啊，就是破碎的瓶打在那里，就好像丢垃圾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垃圾场啊，是约西亚王后来去把它变成一个污秽的地方哈。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过去叫新嫩子谷，后来你们不要叫它新嫩子谷了哈、啊。那个地方有个是儿女金火的那个东西，叫做妥菲特哈、啊。那个地方你要把它改名叫撒路谷哈、啊。那这个经文我们之前有看到过哈、啊，就是说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30节到34节也讲到新嫩子谷，你们回去自己看哈、啊。所以这个名字你要改成撒路谷，因为有很多的撒路啊，很多尸体要填满这个谷啊。那他就说你要去把这个瓶打碎，打碎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耶路撒冷这个城和这里的居民啊，已经是不能够，你刚硬到一个地步没有救了，只好怎么样，把它打碎了哈、啊、因为这个地方受玷污，他们必须受审判，就像瓦器被丢弃啊，所以被打碎了，然后这样子呢还有没有救呢？你想有救还是没有救？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啊，神还是会拯救哈、啊。如果我们看到神虽然撕裂，神虽然打伤，他会医治，他会缠果哈、啊。所以这些人最终还是会归向神哈、啊。所以但是呢，神的审判是已经定下来了哈、啊。好，接下来哈、啊，耶利米就从妥菲特哈、啊、第14节回来的时候，他就到耶和华的殿去那个地方说宣讲神的话哈、啊，因为。在马拿西那个时代，不只是造了这个妥菲特，造了这个巴利的为巴利足坛烧香，他也在圣殿里面为很多的万象造了很多的偶像啊，所以圣殿也是受了污秽啊，所以他也在那边啊去宣告神的审判啊，所以他到了圣殿，那他到圣殿的话，哇，这个圣殿，哎，这平常你到这个垃圾场去讲，连随便人。去讲都没人理你，你到圣殿里面讲这些话难听的话，那还得了哈、啊？那圣殿里面有没有规矩？有规矩哈、啊，这圣殿里面就有人出来了哈、啊。这边讲到祭司因麦的儿子哈、啊、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有个管圣殿的，像是守殿官一样哈、啊。哎，耶利米在那边讲一些话，哇，太难听了，这个怎么可以哈、啊？就把他怎么样打一顿哈、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打，可能是鞭打哈、啊，然后又把它夹起来啊，那个夹是有一个枷锁把它给铐住，枷锁是当时的一个刑具啊，就是让你的身体啊就不能够随便动这样子啊。所以耶利米啊在圣殿里讲一些审判的话，触怒了当权的宗教人士，因而就这样子受了逼迫啊。所以圣殿你不要随便在那里啊去攻击啊，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常在圣殿里面去讲一些啊教训人，可是最后人家逼迫他的时候就提到，哇，他想拆毁圣殿啊。那斯蒂凡记得啊，斯蒂凡在讲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后来为什么石头这边打他？因为他亵渎这个摩西的律法，还有召见这个圣所、啊、所以这个圣殿、啊、在当时是人们以为它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中心、啊、你不能够随便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总管就去把他给抓了、啊、那他是因麦的儿子、啊、这个因麦如果你看到、啊、在历代志上提到大卫设立了24班的祭司、啊、那他是第16班啊，那我们读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是第8班啊，在啊亚比亚班里。那这个因麦，你看到他是第16个班啊，是蛮有名的。那巴斯户尔，他是他的后代啊，他是担任圣殿的总管。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叫守殿官啊，在使徒行传就常常看到守殿官。那些使徒们，他去圣殿里啊，在那边讲道，后来被谁抓了？就是守殿官去把他抓起来，把他抓到公会里那里去的啊。所以这个他是掌管这边的秩序哈、啊，所以他就把耶利米抓起来。可是后来人家跟他讲，哎，你有没有搞错？他是先知哈、啊， 所以他就把它放出来啊。你把它放掉的话，这个罪可不可以被赦免？不行哦，你已经恶待了人神的先知哈。所以最后呢，这边耶利米就说哈，巴斯户尔哈，你因为做了这个事情哈，你要改名，你不叫巴斯户了，你要改名叫什么？叫马戈尔米撒比啊。什么叫马戈尔米撒比？意思就是惊吓，你会很惊吓，哇，吓死人啊！为什么呢？你和你的众朋友啊，你跟他们说预言，他们都听你的话的这些人啊，他们都会惊吓。为什么？因为忽然巴比伦来了，把他们抓起来了啊，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啊。所以你跟你的家人，你的跟你的朋友，全部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你要受到惊吓。不只是你受惊吓，全犹太、全耶路撒冷的人也都要受惊吓，他们是受惊吓的象征啊。那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到巴斯户尔。如果我们读到这个历代之下哈，有历代之上第九章讲到回归人的那些名单里面有巴斯户尔啊，巴斯户尔的名字在那里哈，所以他受到应得的惩治啊，但是后来神的恩典又再次把他带回来啊。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很可怕的事情，惊吓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免于惊吓呢？只有一条路啊，就要藏在神的里面啊，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好，耶利米将士受了被打了，然后被夹起来，哇，这是受苦了，对不对？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被打，那可是又不能不说啊，那怎么办呢？这种差事还干不干？他不干啊，所以耶和华那第七节就讲了哈，他就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哎呀，但是你比我更力量，且胜了我，又没办法啊。但我终日成了什么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就有强暴和毁灭，讲什么都不对啊，悲哀的话也不对，哭也不对啊，责备也不对。然后因为耶和华的话使我成了凌辱讥刺啊，哇，现在我在讲耶和华的话，大家都耐心听啊，感觉蛮好的。哇，如果我真的讲话，然后哇石头丢过来会几次的话，我不晓得反应会是怎么样子啊。啊，你看耶利米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不干了，对，辞职了啊，quit。我如果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可是能够 quit 吗？不能啊，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啊，完蛋了，没办法啊，这个非得说出来不吐不快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他处境非常的艰难，他的服侍啊受人讥刺，他想放弃可是偏偏又不能。保罗有没有想放弃他的服侍？他也曾经想放弃啊，他说好，我不传福音我就怎么样有祸了，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啊。所以你看啊，没办法啊，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啊，勇往直前啊。所以我们其实是这样子啊，蒙召的人就好像是啊，你要服侍就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哎，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逼迫啊。就像啊，保罗他说，我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我不提你的名的时候还没事，一提到你的名我就终日被杀啊，那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主的恩典会够我们用啊，所以却叫我们面对各样的逼迫患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胜过。所以耶利米也是一样啊，他里面有火在烧啊，那但是这个火，这个爱的火啊，就激励他能够走，继续走这个服侍的道路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走不下去的时候，哎，神再一次激励我们，他的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啊。我也听过有很多服侍的人也是走不下去，哎，当神启示他的爱，他钉痕的时候，哇，看到这个异象，哇，什么事都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啊，所以他就可以再走这个前路啊。而再来我们看到就是耶利米也是一样哈，他碰到什么事情他就跟神诉苦哈，他说我听见许多的残谤，四围都是惊吓哈，就是我的知己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啊，告诉他吧，我们也要告他哈啊，或者他没有，我们就能够胜他啊，在他身上报仇啊。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啊，好像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都要跌倒，不能胜啊，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不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他们没有智慧等等的啊。所以他面对这些众叛亲离各方涌来的逼迫，耶利米只有坚定的依靠神，他确信只要神与他同在，他必要得胜啊。所以他不再是自怜的啊，他后来他就欢呼唱歌了啊， 你看第十三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啊。所以我们向神呼求，神给我们恩典力量，我们讲的话就不一样。诗篇里面有很多诗人哈，刚开始的时候神啊，哦，我很苦我很苦，到后来都是赞美哈。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到他的面前献上赞美哈。那也是一样，我们新约哈，圣徒靠着圣灵，我们心里的力量都就可以刚强起来哈，已经也是靠主得胜，就能够啊面对各样的艰苦患难。四面受敌的时候都能够靠主得胜，有很多的经文可以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其实不必怕这些困难患难，那但是我们会难免到一个地步就会想死，这个一定会有一些起伏，有时候得胜一次得胜不代表以后都得胜，有时候哦，又陷在一个低潮里面，现在他又陷在一个低潮，最后他说愿我生日的受咒诅，愿我的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如何如何，这个是他在咒诅自己的生日啊。所以意思说，耶利米虽然时常靠主得胜，但是面对各方的压力，忧郁还是笼罩着耶利米啊。当你咒诅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啊，你开始就有一个忧郁的情况啊。我们看到摩西也曾经跟神求死啊，受不了了啊，你这些百姓是我的生来的吗？不是吗？你却要我去带他，你把我的性命取走算了吧啊。以利亚也是跟神求死啊。那耶利米跟约伯一样，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也是咒诅自己的生日啊。可是偏偏你的生日是不是被咒诅的？不是啊，因为耶利米是在母腹里就被神拣选，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的啊。所以这不是咒诅，这是恩典跟祝福啊。神的选召跟恩赐跟选召会不会后悔？他不后悔啊，选中你的就是你啊，你一定要啊完成这个使命啊。所以压力哈，我们看到会带来忧愁，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哈，这个世俗的忧愁会叫人死啊。就像犹大哈，犹大卖了耶稣之后，他有没有忧愁后悔？他后悔了，可是后悔的结果是上吊死了哈。那这样这种情况呢，耶稣曾经讲了犹大的这种情况，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对，他真的是他的生日才是受咒诅的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日是不是受咒诅？不是啊，因为天上欢喜，天上有一位啊，将来要进到天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下场，我们的命运像犹大一样，最后是到魔鬼的那个地方去的话，那这个人就能不生在世上倒好啊。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的生日不是被咒诅的，那属魔鬼的那个生日，那个才是被咒诅的。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啊，他的处境。很困难，但是他靠主的恩典能够得胜。好，最后我们看结论，耶利米他在乱世宣讲神的话，面对各方的抵挡跟逼迫，他的肉体和精神承受无比的压力，那他又不能够逃避他的呼召跟使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的抓住神，依靠神，而不能有片刻的与神分离。你知道我们服事越大的时候，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你就不能够片刻跟神分离。凯瑟琳库尔曼讲到他的一个情景，他说我如果圣灵离开我五分钟啊，我活不下去，我死了算了啊。好，你看他的攻击是有属灵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因素啊，让他说我紧紧的抓着神，所以他哇一天24小时都必须要跟神同在，都是在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之下啊。他说我如果离开圣灵五分钟的时间啊，那个攻击那个愁那种惆怅那种感觉，因为他过去曾经犯过罪，他跟那个有妇之夫同居啊，然后这个教会都弃绝他啊，然后他爱那个有妇之夫爱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放弃他，所以他宁可放掉他的服事，可是神的呼召临到他身上，他又不得不来服事，他有点像耶利米那样子，哇，他不服事的话他会死掉，所以他又，可是神说你离开这个人，哇，他要离开这个人，他一直很挣扎，最后他有没有离开？他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呢，他后来成功了，因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那之后呢，有一次他很成功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那个男的写了一封信，就说啊，凯瑟琳哈，看到你在神这样大大使用你，我真为你高兴，愿神继续赐福你。他看了那边就愣在那里，然后他跟他的秘书说，你知道这封信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吗？我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愿意放下我一切，放下我的生命，可是神却要我去来服侍，我必须放弃他。这个意义有多大，那种感觉，所以他必须要有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对不对？他会想着那个人，哦，我去看他一下，我就满足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不能够离开圣灵五分钟，离开五分钟我已经死哈，所以他又不能够片刻的与神分离，他神就给他够用的恩典，使他能够胜过属血气和属灵的攻击。所以我们圣徒的盼望也是一样，不是在今世，而是将来与神在主荣耀的同在啊。神应许这个圣徒在地上，如果我们为义受逼迫，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但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觉得自己有点像耶利米哈，哎，不是，感谢主，神干得起我们，我们就一起啊为主受苦，一同来奔走天路吧，彼此来共勉。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吧。